天的读经，启示录的第四章。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到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宝座上坐在宝座上活到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早上好各位，大家好，不管你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场，能在一起聚会太好了。自从我们能够面对面，上次的面对面以来，已经过去了4个月了。所以而且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线加入教会参加聚会的，这太棒了，赞美主。有一些经常能够参加其他服的弟兄姐妹也非常的棒，我们能以上帝的子民的身份相聚，是一种特权。我们一起努力来读启示录，这是我们第三次的关于启示录的讲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启示录向我们说话。今天我们来看第四、第五章，帮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看到那个奇妙的事的发生，看到把我们的这个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向我们的心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趣的是，随着年龄的成长，有些东西会变更小了，你注意到了没有？随了年纪的增长，周围的事情会变得慢慢变小。几年前我回到了哇嘎哇嘎，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我去了我以前的小学，我最后一次去那里大概是小学6年级。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东西都变得很小，一切都是。我还记得以前在操场上追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6年级，操场非常大，你好像可以到处跑，躲在树后，然后向反方向跑。可是当我成年以后，我就自己在想，大概5步就可以跑遍整个操场吧。那个攀登的猴架也是如此，它是一个圆形的形状，你得一直爬到外面才能到达顶部。可是现在我直接就可以抓到那个最上面的顶部。我看着教室那个椅子好小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能坐得进去。所以很有趣的是，你的年纪都变大，东西就变小了。这不仅是物质上，也是对人而言。我记得我是小孩子的时候，父母好像什么都知道，当然我现在的父母在 Zoom 上看，所以我得小心说话。我就记得小时候，即使我不在，他们不在我身边，他们都知道我什么时候看过电视。你看那个时候我只能看一点点电视，所以他不在家的时候，我有时会在我不该看的时候看电视。当我听到车库里有汽车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跑过去关掉它，然后假装做作业。但其实他们是无所不知的父母，他们走上了楼梯，摸一下电视，如果是温热的，啊，没错，我就会有麻烦了。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父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现在的父母他当然还是很聪明，但是我意识到有这个变化，因为以前还是个孩子，比一个十岁的孩子更聪明不太难，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多东西就开始变小了。现在问题是 我在想，很多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在看上帝？当我们年轻或者当我们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感到很兴奋，我们对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东西很着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以前可能听过这些话，或者我们慢慢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在变小，我们就把上帝、耶稣、福音放在一个漂亮整洁的小盒子里。但是今天的段落，启示录的四章和五章，就是把那个盒子打开。我们从上周看到写给教会的七封信开始，进入到上帝的宝座。上帝的画面实在是太棒了。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打开，我初次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来说，你上到这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绕着宝石，宝座好像绿宝石。约翰在天堂看到第一件事是宝座，毫无疑问坐在那里的是上帝本人。但是除了颜色以外，我们没有太多的细节，因为即使是在意象当中，上帝也是无法形容的。但是很清楚的是，在天堂本身，那个中心是上帝的宝座，在宇宙的中心，在现实的中心是上帝，他统管着。因为不要忘记，约翰和启示录的第一批作者在世上还有另外一个宝座，就是凯撒大帝的王座。在地上，他的权力、他的力量，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是很残酷的。基督徒们正在寻道，他们被处死。约翰在这里看到了上帝的宝座，这里真正发生的事情，看到真正掌管的人，而他的宝座令人印象深刻。第三节说，又有红围绕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对约翰和圣经读者来说，当你看到那道彩虹，你会想到什么？这是创世纪第九章中所记录的挪亚和洪水，那个红就是上帝怜悯的记号。在这里我们看到宝座被彩虹所围绕，绝对至高无上神的能力被他的怜悯和慈爱提醒所包裹。约翰的意象继续在扩展，在第四节当中，围绕宝座的有24位长老，这是另外的宝座，坐在这些宝座上面的是24位长老。那么长老是谁呢？我认为24是12加上12，旧约中以色列的12个部落和新约中12个使徒。换句话说，他们象征着上帝的子民。闪电从宝座上发出，轰隆的雷声，轰鸣的雷声，这句话在启示录当中出现过好几次，他们都与上帝的审判有关。上帝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他要实行审判。第五节，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从宝座发出，又有七盏灯在宝座上点起，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活物，前后遍体都布满了眼睛。在旧约中，汹涌澎湃的海是混乱无序的图景，是邪恶的图画。我们在启示录中也会看到这一点，那个就是兽的来源。大家可以看启示录的13章第一节、15章第二节、16章第三节、21章第一节。但是在这里却是安静，在神的面前完全是安静的，就像玻璃海一样。在启示录的21章那里没有海，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描述，那个代表着上帝完美的统治。对于混乱无序和邪恶，神让他们一无所获， 可是上帝的统治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平静。所有邪恶的世界对我们的统治最终将一无所获。在第六节我们还有更多的细节，有一些奇怪的活物，它们长着眼睛，代表它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一个像男人，一个像一只鹰，每个物种每个类别的负责，换句话说，它们代表了所有有生命的创造的存在，包括人和动物。你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了吗？第八节说，他们日日夜夜不停地在说，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过去现代和将来，他们都在赞美上帝。每当 长老在赞美的时候，他们都会敬拜上帝。你看到那首颂歌了吗？在第十一节当中的颂歌是本章的总结，他们把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就是天堂般的存在，实际上就是那种力量，那个真正的力量，那个全能的力量，完全属于上帝。在第一章中我曾经提到过，当时罗马的皇帝他发布了一项法律，说他才是主和上帝，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可以，当然我也可以说我是澳大利亚的皇帝和国王，可是这个没有用。在启示录中所说的上帝，那是真正拥有权柄、荣耀和尊贵的，他为什么值得颂赞？因为他是造物主，他创造了一切。你现在想象一下，当约翰在写这篇讲道的时候，你是一个基督徒，当时的教会正在受到逼迫，如果他们发现你是基督徒，你的生活是处于极度危险中的，他们会把你拖到当权者的面前，如果你不承认凯撒是主，你的生命就很快就消亡了。实际上你的会众中的一些朋友已经被逮捕，有些人已经被杀害了，你会很害怕，你的教会很弱小，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看起来太弱小了。那么看见天堂对你有什么用处呢？看看约翰所看见的，再看看现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因为我们都需要听到他，他们需要听到他。天上有宝座，而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人，他最终将拥有所有的权柄和能力，所以我们都需要听到这一切。尽管第四章中的意象是伟大的，但它只是第五章开始之前的一个背景。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然后我在他右手看见有一书卷，两面都写着字，用西印封严。我又看见一位大能的天使大声宣告说，谁配拆印，谁打开书卷呢？这是神审判和拯救计划的书卷，这是他对未来的神圣计划。现在问题是，谁配得去打开它？不仅要看里面有什么，还要去执行这个计划，让它发生。现在的答案是，没有人能够。这个令人非常的失望。第三节说，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能打开这个书卷，无法查看其中的内容。所以约翰在第四节回答说，我又哭了，哭了又哭，因为找不到配打开书卷看里面的人。不是因为约翰想要知道里面是什么，他哭并不是因为他很沮丧，他哭是因为上帝的计划无法发生了。书卷代表上帝对未来的蓝图，就像盖房子一样，如果你没有蓝图，你就不可能有实际建造它的人，那么这一切建造就不会发生，上帝的计划不会发生，压迫上帝子民的恶势力不会受到审判，上帝的新的创造，他的国度也不会发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了被杀的羔羊，在第五节中一位长老对我说，不要哭，看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得胜了，他能够打开这卷轴和他的七印。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 在创世纪和以赛亚书中，他们就是弥赛亚的头衔。当约翰转身看到狮子的时候，他明白他可以实现上帝的计划，看到他想要看的东西，这是一个极大的惊喜。在第六节中，他说，我看到了一只羔羊，看起来好像被杀了，站在宝座的中央，被四活物和长老围绕。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被差遣进入全地的。他寻找着犹大凯旋的狮子，可是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一只身上有血的羔羊。国家都会选择象征着力量的动物来作为代表，比如美国是一只鹰，俄罗斯是一只熊，英国是一只狮子。只有上帝拣选的是一只身上还沾着血的羔羊。可事情就是这样，不是吗？羔羊是一只复活的羔羊，它有七个角，我从未见过有七个角的羔羊。角是代表着力量，完美的力量，神圣的力量。虽然我没有见过七只眼睛的羔羊，但是我知道那个是代表着完美的知识，神圣的知识。所以你知道羔羊是指谁，对吧？那个就是耶稣。在第七节中，这个就是他的动作所在。他从上帝的右手接过书卷，拿了以后，那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面前，俯伏在羔羊的面前，每个人拿着一只竖琴，手里拿着盛满香的金碗。这是神子民的祷告，这个是书卷的高潮。他拿着书卷，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未来、上帝的国度都在耶稣身上，都可以实现。他的死，他的复活，他被尊崇。现在有一首新歌，旧的还不够好，因为羔羊的所作所为会改变这一切。他们唱着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开七印，因为你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你明白为什么羔羊是配得的吗？因为他的死，借着他的死，他救赎了我们，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他使我们成为了国王、君王和祭司。上帝的未来，我们的未来是有保证的，100%的保证。天堂的敬拜，在第五章第十一节说，你看你能不能想象出那个天上的合唱。我又看见又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然后所有的受造物都加入，然后我听到了天上、地上、地底下、海里以及其中所有的生物都说，愿宝座和羔羊赞美、尊荣、荣耀和能力直到永远。四活物说阿门，众长老就服服敬拜。你对上帝的印象有多大？我来问你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对上帝的看法有多大？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东西会变小？可是如果我们这样的去想象我们的上帝，那就太糟糕了。我们现在变得如此的舒适，我们常常不再对上帝的话语感到惊讶，我们习惯了圣经，我们也不再读它了。我们太习惯的称上帝为天父，我们常常忘记了他是宇宙的主。对我们来说，四处的奔波，专注于孩子的学习，专注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建造买卖更大的房子，都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宇宙的主宰、宇宙的中心是一个宝座，它被被造物、创造物、上帝的子民和万千天使所包围。赞美创造的神和拯救的羔羊， 在你的心中上帝有多大？你正在经历的是什么？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他们正经历着迫害，他们说上帝，这个上师，经文说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在患难中仍然在掌控着一切。我常在想，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面临过如此的迫害，也许我们也在受到鼓励，在天堂的这一面，这个地上，我们会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事情有的时候会失控，我们会担心新冠病毒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面对的死亡疾病，我们会感到虚弱。启示录是上帝慈爱的提醒，他在掌控，即使是现在，即使是这个时刻，我们都是天堂敬拜的一部分，我们都围绕在宝座的周围。也许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可能他很虚弱，可他是却是天国的君王。坐在另一边的那个人，尽管他们也有罪，但却是永生神的祭司。启示录的四章和五章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我们已经参与在其中，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完全的到达那里。就像第四章的第一节的声音来告诉我们，你已经被拯救了，我们欢迎你回家。这就是能够不断的提醒我们，鼓励我们的那幅画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约翰把启示录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即使在他那个时刻当中，启示录仍然在鼓励着你的子民，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就是你是那个创造者，你是那个荣耀的尊贵的君王，你在掌管一切。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和画面当中看见你在掌管着我们，你的话语，大能的话语在抓住着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经文的翻译，今天讲到的翻译，到此为止。我们开始回应诗歌。